有的母亲都能够一生一世是个蒙福的母亲，愿神你的福分能够借着我们的母亲能够传给他们的孩子，让他们一生一世都在神你的道路中来行走。愿我们在座的母亲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活出你所要他们托付给他们的工作。愿神你今天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挑战我们，让我们在这里听到你话语的人回去生命就不再一样。因为你的话语一出就不反悔，你的话语历历在天，你的话语不会改变。就求神你一助不息，来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经是一本就是描述故事的书，所以呢，圣经都有很多人的故事。那我相信我们也是都是充满了故事的，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可以每个人都有可以回想你母亲的一些故事。那我很简单讲我自己母亲的故事，因为做个例子，因为你们都有自己母亲的故事。那我现在回想，就想到神给我的这母亲呢，我可以想到几件事是我一生中都很难忘记。我记得我以前在要在台湾要考大学联考的时候，那我的母亲为了让我有机会考上大学，所以她很多的嗜好就拒绝。你知道在台湾有时候母亲都会打麻将，他为了我呢就不打麻将，不要让我成为钥匙儿童，就他要确定我回到家呢他不在那等着我。那尤其当我在考大学联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台湾是最热的日子，所以在炎热的日子里呢，我们在里面考试，父母在外面被烤，火的烤，我们在里面烤，他在外面被烤。那我们考完试出来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就会准备了甜点、凉水、水果这些来慰劳我，来能够再进去再考一次。所以呢，这样子就几天在考试的过程中，我一直都回想我母亲为我所付出的。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得到，就是当我在台湾当兵的时候，我们要去受训练。3个月的时间都不能出部队，然后呢，我父母可以来探望一下。那次不晓得为什么，我不晓得我父母要来，所以会客的时候呢，我就被送出差到外面去打扫一些营地的东西。等到人家跑来跟我讲说你的母亲、你的父母亲来了，那我就去的时候呢，会客的时间几乎结束了，所以我的父母亲花了2个多小时单程来看我，只见了几分钟的面。所以当他们走的时候呢，我心里是非常的感伤。现在回想起来，就想到我母亲。那最后一件让我想到就是我信主之后呢，我母亲对我信主的接纳度的转变。因为我母亲是拜佛，当初我如果信主的时候几乎是要脱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的，可是神的恩典呢，在这段过程中我的母亲对我的信仰就慢慢接纳。尤其当我把世上的工作辞去要来做献身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母亲也是一个很大的挣扎。是现在我母亲在这方面也慢慢的转变，求神呢能够让神的救恩都可以临到我母亲。我想这是很简单的，我们思想在母亲节思想我们母亲的故事是怎么样。那今天我们要看在神的眼中，今天在路加福音也有讲到有两个母亲的故事。这神的眼中来看母亲的故事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两个母亲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要了解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跟它的发生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时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黑暗的、非常沉默的时间。有些人称它叫做两约的期间，就是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这段时间。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这个两个约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有400年的时间，对你我来讲我们过不了400年。400年，我最近在想，美国建国都还没有400年，所以在这个400年时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的沉默，因为神在这400年的期间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过话，神没有借着任何的先知来跟以色列人说话。就在这个沉默的时间，突然一件事情发生，大家都不期待的事情又发生，就发生了这两个母亲的故事。这个天使就来跟这两个人，一个是跟这个先生这个撒加利亚，一个是跟玛利亚说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两个男孩子将要诞生，并且这两个男孩子的诞生不是普普通通的诞生，因为我们知道那400年每一天都有孩子诞生的。可是这两个孩子的诞生是非常神迹式的诞生，并且这两个孩子他的工作也跟一般人的工作不一样，非常不平凡的工作等着这两个男孩子去做。然后这两个母亲是神所祝福的母亲，因为神在以色列地这么多的妇女中就在寻找这两个母亲来祝福。这两个母亲是蒙福的母亲，这两个母亲他年龄上、背景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也是告诉我们说，神在寻找的母亲呢，不是寻找一个模式的，因为这个叫以利沙伯这个母亲是一个年纪老迈的妇女，是年纪很大的。这个玛利亚呢，是个还没有出嫁的处女，据圣经学者了解，这个玛利亚是 teenager。还没有到20岁，可能当时也许只有15、16岁的年龄，是很年轻的一个还没出嫁的处女。这个以利沙伯他的背景呢，他是亚伦，就是以色列人有一个支派叫利未支派亚伦的后裔。这个玛利亚呢是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那亚伦的后裔呢，他们的子孙要成为祭司的，然后大卫的后裔呢，他的子孙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两个男孩子的诞生都是在旧约中所应许要来临。那当然我们从这段圣经中可以看到，他们这两个母亲的怀孕呢是完全是出于神迹，因为那个以利沙伯年纪很大，已经不能生育了，居然怀孕。那这个玛利亚呢是个还没出嫁的处女，还没有跟男人有任何的关系，居然能够怀孕，这真是个奇迹。然后这两个孩子，一个我们知道出生就成为施洗约翰，他是为弥赛亚做开路先锋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弥赛亚的本身的自己，就是耶稣基督。那我在想，当然我不是母亲了，我在想，我如果是以利沙伯的话，我会蛮感慨的，因为我生出来的儿子他一生就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人家开路。为什么我宝贝的儿子一生只有一个目的，为一个人开路？我们读圣经发现，当施洗约翰 三十多岁，他世上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他是被砍头的，他没有后裔的，他也没结婚。可是这个母亲以利沙伯，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可是你要想想，当一个母亲知道他的儿子只是为一个弥赛亚开路，当他的工作结束的时候，他在世上就结束了。你想这个母亲的心理是怎么样？你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的孩子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情，你会怎么想？你一定会很心甘情愿。那同样呢，这个玛利亚，她当然是她的儿子不是已经有人为她开路，她的儿子是弥赛亚。可是他儿子在这个世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眼睁睁的在十字架底下看到的。他儿子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这个事实，他没有看到，因为当他玛利亚离开世界的时候，耶稣是死不活升天，他还没有在。他真正弥赛亚的这个主权没有实现。可是玛利亚还是承受。哦，这两个母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奇妙的。神就在百万人中就特别拣选了这两个妇女，借着这两个妇女将神永恒救赎的计划透过这两个妇女来实现。这两个妇女是个蒙福。那当然我们知道这故事的背景是这个样子，我们也了解这故事告诉我们神救赎的计划是怎么的实现。那我们要来想想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怎么样的。这个作者，因为我们知道是路加福音，所以作者就是路加。路加这个人呢很特别，我就想神的话语很奇特，为什么要用路加福音来写这段的故事？为什么不用别人，马太、马可、约翰都可以？为什么要路加？因为我们要了解路加，他本身不是个犹太人，他是希腊人。一个希腊人对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是完全不熟悉，也不感兴趣的。神就用这种外邦人来写这段故事，就比如说。神如果用你是中国人来写美国的历史的话，你会怎么写？因为你不熟悉，你也不在乎。可是神就用这个路加非犹太人居然来写这个犹太人这个有关他的历史的应许的这件事情，很奇妙。那我们读这段之后发觉这个话是更真实，神借着非犹太人居然来写犹太人的应许的事情。还有一件事，这个路加呢，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基督的，他可能连耶稣基督看都没看到过，他也没有看到过施洗约翰，居然用这种人来写这么深刻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写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听出来的。那并且他有一种可能，就是路加可能亲眼见过玛利亚，因为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玛利亚还活了一段时间，所以路加这段的对玛利亚的记载呢，很可能是玛利亚第一手给他的资料，神就借着路加实实在在的写出来。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路加是个医生，就像我们今天这边的有一些国内来的医生，我们有孙医生在我们当中。路加是医生，也是个历史学家，因为路加写的书信呢，跟《使徒行传》都是以历史家的眼光来写的。谁用一个医生？居然还写生产的这个事情， 今天你去看个妇产科，那医生跟你说你已经生理的脐都断了，那医生居然跟你说你还会怀孕生孩子，你会相信那医生说的话吗？如果你带着你的女儿去当医生，你若确定你的女儿还是很单纯纯洁的少女的话，那医生说你的女儿要被圣灵怀孕，经过跟男人有任何关系会怀孕的话，你会去看那个医生吗？那个医生会出个问题，那个医生他不仅他的医生的执照会被吊销，人家可能还会把他送到什么精神医院。神就用这个路加这个医生居然写违反常理的生育的问题，路加就写出来了，跟他医生的专业完全的相反。除非他很确实的相信这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否则他会写这个事情，否则他是迷信。但路加不只是这样子，他还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研究考察过。所以路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他就这么说，因为路加写给的对象叫提阿非罗的大臣，他说有好些人都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一些事情，意思是说有很多的福音书都描述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事情，但他说呢都是照着传道人从最起初他们亲眼看见传给我们，就是跟随过耶稣的人传给他们。可是路加接着说，这些事情呢我听到了，可是我就从开头我就去详细的考察。所以路加就到处去，像个新闻记者到处去面，就是考察问人家，我要定义要按着次序呢把这些都写出来，让你知道你所学习到的是确实是真真实实的事情。神就借着路加医生把这两个蒙福的妇女的故事就一五一十的写下。那你跟我今天非常可以肯定的，这是一个来自医生的肯定，来自一个历史学家，他研究考察，他反问了当时有关的这些事情的人，他研究考察过写下。那么这个故事对你跟对我有什么关系呢？圣经讲这个两个妇人跟我们今天在座的母亲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两个妇人告诉我们是他们是个有福的母亲，蒙福的母亲。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姐妹已经做母亲了，或者以后要做母亲了，你如果渴慕要做一个被神所祝福的母亲呢，这两个妇女是你的榜样，是你要好好学习。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蒙福的母亲呢，就是一个一听见神的话呢就相信的人。因为在第一章的45节，这个当然是以利沙伯对玛利亚所说的，说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母亲，她如果读神的话，读到了一些东西，她相信了，她就是有福的。如果神说叫你要怎么样爱你的先生，为了神的缘故，你爱你的先生，你就是蒙福。神说你要怎么样教育你的儿女， 使他走当行的道路，你就去做，你就是蒙福的。因为神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因为在这里呢，玛利亚你要了解，她不是很愚笨的，就是说像机器人，天使跟他讲的话他完全接受，他也在挣扎。因为天使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在34节这么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他的本能告诉他，我是个处女，我还没出嫁，怎么能够生孩子呢？他也在怀疑。可是他这个问题是很合理的，因为从来人类历史中没有人有那个女子是这样子发生的。他就问了，可是天使呢，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告诉他说：哦，当圣灵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当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的时候，你就会怀孕，你生出来的和孩子是神的儿子。圣灵还唯恐，这天使还唯恐，他不太确定，就说：哦，你知道吗？那个以利沙伯也是很神机的，是个怀孕，你去看看他就好了。所以呢，这个玛利亚一听到，他就满心的相信。一听到神的话就相信的人是有福。可是这个有福呢，不只是我们不能说相信当作口头传说。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给人家的时候，会说：啊，我相信了。你讲久了，他说我相信了。可是这个相信呢，必须要有行动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玛利亚对神话语的相信是有行动的。他至少有三方面的行动。第一方面，他的身体愿意被神所使用，所以他在第39:8这么说：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所以一个听到神话语就相信的人，他的身体愿意被神所使用。他说：神，我相信，可是我的身体是愿意被你来用，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不是躺在那边说：神，我脑子里相信就好。他的身体，他的行动愿意被神所使用。哦，玛利亚，当圣灵他这个身体跟你我一样朽坏的身体，当圣灵降临在他的肚子里的时候，多么美的一个图片，就好像他的身体当时就变成了神的殿。他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进入了他的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进入了他的身体。他说：神啊，我相信我的身体愿意被你所使用。哦，当然玛利亚今天也死了，玛利亚她的身体也毁坏了，可是他说：我只要身体还在的一天呢，我就被你所使用。愿意，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母亲在神面前的一个委身，说：神啊，我听到你的话语，我相信，我愿意我的身体也能够被你所使用，我愿意被你奔跑，为你奔跑，我愿意为你所托付给我的孩子呢，我劳心，我劳力，我愿意。所以这个是真正的相信的表现，身体愿意被神来使用。然后他不仅是身体愿意被神所使用呢，他的心是尊主为大，在46节这么说：我心尊主为大。这个心在这里是讲他的魂，英文是讲他的 soul， 他的理智，他的意志。他说：我的意志呢，完全是降服在神这个伟大的底下。我的意志说：神，你是伟大。那事实上，在这一段的玛丽 利亚对神的这个祷告赞美，很像旧约有一个母亲叫哈拿。我记得我去年在这边母亲节的信息，我是讲哈拿的故事。那玛利亚这个是年轻的女子，她不是我们认为乡下没有教育、没有学问、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因为她在这里所做的这个祷告呢，完全几乎跟旧约沙漠记上哈拿的祷告非常的相像，可见他有读他的圣经的，他有读他的旧约的圣经的。所以当神一跟他这么讲的时候，他这个祷告词，他对神的认识非常清楚，所以他的心尊主为大呢，在他的祷告词讲得清清楚楚，他完全相信他所信靠的神是圣洁的神。他在这边说，那个有全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的名字为圣。所以这个蒙福的女子呢，她心尊主为大，她知道她所信的神是完全的圣洁的神。哦，不仅是这样，她说哦，她的怜悯，她怜悯敬畏她的人，直到世世代代。她所认识的神是充满了慈爱的神。他领受到他所信号的神是蛮有能力的，他在这边说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蛮有能力的神。他也相信他的神是有伟大的作为，他说他呢叫有权柄的呢失去高位，叫那些谦卑的呢能够升高，叫那些饥饿的人能够得饱美食，叫那些富足的人呢空手回去。他所信的神是有完全的作为的神，更重要，他所信的神是完全的信实。他说他呢要扶助他的仆人以色列，哦，他要纪念他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一直到永远。所以这一个蒙福的女子，她的身体愿意被神来使用，她的心尊主为大，是有具体的观念，因为她是她的神是圣洁、是慈爱、有能力、有大作为、是信实，她的心不得不尊主为大。这个是蒙福的人。多少时候我们信主很久了，我们都没有像玛利亚这样子对神的这个属性有这么清楚的了解。他比神学家还懂得神学，因为他生命中经历到了。所以我们常常想，神选人不是去抽签随便选一个，神等这个400年在寻找一个最适当的一个母亲，最适合做弥赛亚的母亲，他找到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就来到这个世上。神就在找一个蒙福的母亲要来祝福。那他不仅身体愿意被神所使用，他的心尊主为大。在第一章的47节这么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哦，他的灵用 spirit， 他的灵是以神为乐的。哇，多么美好，这么单纯完全信托给神的灵，神在寻找，神也今天仍然要在我们当中寻找类似这样的东西。神要借着你我当中的母亲，愿意一听到神的话就相信，那不只是嘴巴说相信，愿意把身体被神所使用，愿意把 你心思意念称之为道，愿意在你最心里的那个心灵说啊，我的灵是以神为乐，灵魂体完全都交给神。这也就是保罗一贯的神学的思想。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个就好像同心同父玛利亚，他把他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作神的一个圣宴，让圣灵能够居住在他的中间。哦，这个是美好的故事。那我想，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不会再有第二个玛利亚，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只这么一次。可是呢，神也要使用我们在这边所有的母亲，可能要生出一些的孩子，也许不会像施洗约翰，也许不会是，更不会像耶稣。可是神给你的孩子，神在他一生中一定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不应该是你的计划。我们东方人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把我们做父母做不到的计划理想放在儿女的身上，成为儿女的计划跟理想。这边告诉我们不是，这边告诉我们，神对施洗约翰在400年前就已经预言，有一个施洗约翰要来。他来到世上，神给他计划就做一件事情，事情结束，他人生的与神也结束。那同样的，在更早的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神的儿子来临，也是来到世上，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拯救你跟我，为你跟我钉在十字架上，就做这件事情，目的达成，他就被钉死复活升天。这是不是施洗约翰生下来想到的？不是耶稣来到世上突然觉悟到要做这件事情，是神在早前就已经为他安排。那今天做我们中间做父母，我们有对我们儿女的期望。当初我父母对我也有很大的期望，我们何尝不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时候到了，我们在世上路程所有，有多少事情我们可以改善？这种做母亲的，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你是蒙福的人，听到什么话你就相信，那你怎么为你的儿女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尤其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你的儿女呢，迟早一定会经过一个叛逆的时间，叫做 rebellion 的 period，叛逆时期。就好像圣经讲到那个浪子的故事，你我的儿女有一天一定会经过这个悖逆的时期。在这个悖逆的时期，你不要觉得很讶异，怎么会发生，会发生。可是当他你的儿女还在低谷中，一直往低谷掉的时候呢，你真的要在神面前耐心的等候，你不要轻易的放弃，你要为你这些儿女来好好的祷告。因为你的儿女虽然他可以拒绝逃避， 母亲对他的爱，可是他们绝对没有办法拒绝逃避一个母亲为他儿女所做的祷告。神是很公平的，神给我们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生出不同个性的孩子。神不要你为别人的孩子来负责，可是神却要你为你的孩子来负责，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耶和华给你的祝福。你要怎么写你做母亲的故事呢？就是决定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之后，每一逢过母亲节的时候，怎么想到我的母亲是怎么样的母亲？啊，我昨天收到我大女儿寄给师母每一年的母亲节的卡。那我们读起来，她已经是成人了，她也出嫁了，不晓得多少时候她自己也在做母亲，可是。他也不需要来虚应我们，因为他已经完全独立了。那当一个完全独立的孩子，他能够回想母亲的时候，我相信他讲的话应该是最中肯的。那我们读了也是很得到安慰，觉得至少以做母亲的角度来讲，我们在母亲儿女的过程中，我们所付上的好像600倍，我们所为他做的祷告好像神还是垂怜。那你要做什么样的母亲？你要你的儿女以后怎么来想这个母亲？真的是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手中。你是希望你的儿女事业成功，可是没有神的生命，还是你是希望你的儿女普普通通，可是充满神的恩典与祝福？这是很真实的，非常真实，因为你的孩子都在看你的行动。你的价值观就传染到你的儿女的身上，所以神真的是要借着一群爱神的母亲，培养神一群爱神的人，这是有福的母亲。啊，真的求神祝福，愿明年。我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你回想今年，或我在这一今年，我愿意听到神的话，我更相信。我愿意把身体献给神，我愿意心中尊神为大，我的灵是以神为最喜乐。你把你这种灵魂体的奉献，你会感染到你的儿女，你对你的儿女的祝福，这一些是远超过其他的，因为世上的东西很快会过去，只有这种是永远长久。求神。